第期再撑立陶宛，欧盟或者会酝酿集体应对。红三代出书，曝光中共体育界不能说的秘密。杜鲁多任命国家安全顾问，应对中共威胁有新报告。中共官媒吹嘘西安防疫，连大陆的网友都睇唔过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9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继日前同立陶宛外交部长通话，表达美国的坚定支持之后，1月7号再同欧盟官员通话，表态力挺欧盟以及立陶宛。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声明，戴奇1月7号会见了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瓦尔迪·东布罗夫斯基斯，表达了美国对欧盟以及立陶宛在面对中共的经济胁迫的时候坚定支持。戴奇强调，同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解决胁迫性外交和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据法广报道，欧盟或者会集体应对。今年接任欧盟主席国的法国已经表示，将会推动欧盟很快采取反制措施。立陶宛因为在首都设立台湾代表处，持续遭到中共的政治施压和经济胁迫，立陶宛近日已经开始对北京进行反制，下令该国国有铁路公司不得同中资桥梁建造商签约，并且已经备好文件向世贸组织法院起诉中共。与此同时，台湾亦都通过在立陶宛加大投资，帮助立陶宛产品进入台湾市场等等的方式帮助立陶宛。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前中国国家体育运动队队医薛荫娴的工作日志被整理成书，即将出版。书入面描述了中共治下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内幕和细节。薛荫娴的仔杨伟东日前就这本书接受了媒体采访。杨伟东目前旅居德国，他整理出版母亲的工作日志，并且决定在近期出版，目的就是提醒国际社会，中共不单止存在人权问题，也都在违背公开、公平、公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1978年之后一直私底下有组织、有预谋地使用禁药。杨伟东在采访入面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着手搞经济。当时经济不得，就需要振奋国民精神，需要有一个凝聚力，就是想表明我们现在也都开始起飞了，也都可以在国际上面拿冠军了。但是中国刚刚从一个百废待兴，而且还需要凭票供应的阶段出来，这些运动员进入职业序列之后，他们的身体怎可能就可以这么快变得强健，而且还要跟国际上面的运动员比拼呢？于是在1978年10月11号，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在自己主持召开的国家体委训练局医务处会议上面说，现在国外都在用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呢？当时杨伟东的妈妈薛荫娴是医务处篮球队的队医，也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杨伟东说，从一开始乒乓球队、举重队、田径队和游泳队先服用药物，到后来全面铺开，中共需要金牌去欺骗国人。对运动员来讲，虽然代价是自己的健康，但是他们是没有权利拒绝的。以女排为例，杨伟东说，1982年的体育科学杂志上面刊登了当时的队医罗维斯的两篇文章，主题就是讲运动员食硫酸亚铁。文章说，一个普通人一日对铁元素的摄入量是10克到15微克，但是那些运动员每日大剂量服用铁片，摄入量是600到800微克，吃了之后身体消化不到，这些铁元素就沉积在体内，好多年之后才会出现问题。薛荫娴从1978年到1985年在国家体委训练局医务处担任医务监督组的组长，他的工作日志入面记载了运动员身上出现的种种副作用，包括莫名其妙的头痛、 全身疼痛，以及一啲本来唔会出现嘅运动伤害。其中最严重嘅一种伤害出现喺体操运动员身上。摄任娴1987年11月以体操队医务组全体医生嘅名义，喺体操杂志上面发咗一篇文章，叫做《体操运动员跟腱断裂嘅病因分析》，讲述咗国家体操队运动员李东华喺连续服用咗激素一个月之后出事，喺一个后空翻落地嘅时候，两只脚嘅跟腱断裂，原因系血管壁变得脆弱。杨伟东嘅爸爸系红二代，虽然似乎受到咗体制嘅荫庇，但系妈妈因为担心年轻嘅运动员身体受到伤害，企出嚟反对当局嘅呢一种做法，结果一家人都遭到报复迫害，最终喺2017年辗转出走德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近日任命咗一位对华鹰派人物担任国家最高安全顾问。有评论话，这个显示加拿大对中国的威胁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和战略报告。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杜鲁多新近任命的国家最高安全顾问是原国防部副部长汤马斯 Jody Thomas。 他出身海军，曾经服务多个政府部门，2015年仲成为领导加拿大海岸警卫队的首位女性官员。在他的领导之下，加拿大国防部扩编了北极巡航舰队。他去年在渥太华国防与安全会议上面曾经警告说，北极冰层融化令到西北航道成为航运和资源的主要通道，而中共虎视眈眈想要争夺相关资源。他说，中国的胃口很大，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会不择手段，而北极是地球最后仅剩的未开发领域和地区之一，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要比中国更加快地开发它。他当时还提到，加拿大在南海部署军舰是向中共发出一个信号，强调要基于国际秩序，没人能够强迫改变世界地理。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对自由亚洲表示，长期以来加拿大讨论海洋问题都侧重在商业和环境的概念。前两年中共破冰船进入北极，加拿大似乎未有警觉。他说，我好高兴我们终于有一个关心这件事的人进入到国安部门。考虑北极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应该单纯是商业性的考虑，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高度战略意义。曾经担任杜鲁多和前保守党总理哈柏国家安全顾问的 Richard Fadden 说，汤马斯和北约、五眼联盟等等各个国家安全情报机构以及美国军方高层都有广泛的交往。他的任命意味着杜鲁多政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中国大陆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燃烧，目前除西安之外，河南、上海等地也都已经出现确诊。另外，当局在疫情防控入面对各大城市采取封城措施，除了引发民怨四起之外，也都令中国经济遭到重创。根据中共国家卫健委公告，1月7号中国全境新增159例确诊，其中95例为本土确诊病例，包括陕西西安市46例、河南省43例，分布在郑州24例、许昌市18例、周口市1例。浙江省有4例，其中宁波市3例、金华市1例，广东2例都在深圳市。另外，上海还出现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河南亦都出现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鉴于中共当局历来善于隐瞒疫情，官方数据未能够体现中国真实的疫情情况。目前西安集中隔离人数已经超过 4.5 万人，规模大于两年前武汉封城时期。持续不断出现的病例令到解封遥遥无期。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坚持疫情清零政策的国家。这个政策正在对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经济预测机构将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到 3%， 大大低于之前预测的 4.9%。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包括美国 在抗疫期间都尽量降低对经济的伤害。时评人文超认为，最迟到2021年夏天，防疫的重心就应该向恢复经济转移。这个不是哪个喜欢这样做的问题，而是从现实出发。他以14世纪黑死病为例分析指出，带来最沉重打击的并不是瘟疫，而是次生灾难。黑死病造成病亡的高峰是在14世纪中叶，但是真正欧洲人口的谷底是大概100年之后。因为民众为了逃避瘟疫，土地荒废，经济瓦解，社会跌入贫困，又造成政治动荡，战争频发，人口出生率就更加低，100年都没有恢复。文章指出，瘟疫能够短时间消灭最好，一旦确认了没办法消灭这个事实，就必须将重点放在阻止次生灾害上面。在 COVID 已经肆虐了两年的今日，重症和病亡人数一定要看的，但是失业率、人口出生的下跌数字已经比检测出多少阳性的数字更加重要。而中共的一贯做法是以极高的长期损失、间接损失为代价，换一个眼前比较少的成就，以此作为宣传的本钱。但是间接损失不单止是真实损失，对很多人来说是更加痛的损失。西安疫情延续至今无法解封，人道灾难频传。官媒《人民日报》反而发评论吹捧政策正确有效，中国网友在留言区纷纷责骂。《人民日报》1月7号在微博账号《人民日报评论》发帖，宣称西安人民众志成城，心手相牵，风雨同舟，合力战役。《人民日报》在贴文入面说，新增和社区确诊数都在下降，充分说明西安全面收紧社会管控，实施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方向和举措是正确的，亦都再次证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结果不少网友看完全文，直接在留言区批评西安这一次因为管理失能造成多少人间悲剧，没人对西安的管理机构问责吗？还说《人民日报》和人民一个立场吗？丧事起板。有网友说，不要再帮西安高官洗白好不好？我们感知一线人员的辛苦，但是他们的辛苦就是由于部分官老爷的无脑导致的。帮你解个惑，2月4号冬奥会这个才是答案。不过以上的留言很快就不见了，现在位于留言区前排的都是西安加油这一类所谓正能量的留言。目前中共的防疫政策和官方数据全部都受到质疑。福布斯1月3号发表由新泽西州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课程主任 George Calhoun 撰写的分析文章说，越来越多理由对中方清零政策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特别是中共官方报告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文章引述经济学人的模型结果说，中国实际失去生命的人数不是官方通报的4636人，而是170万人，中共官方数据低估了170倍。1月7号中午12点左右，中国重庆武隆区凤山街道办事处疑似燃气泄漏爆炸，导致饭堂倒塌，20几人埋在废墟入面。根据中共官方通报，截至1月7号晚黑11点，全部被困人员都有下落，其中16人罹难，10人受伤。中共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说，对这一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据悉，凡是挂牌督办的案件，一般都是在一定的区域入面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譬如去年10月份湖北十堰的重大燃气爆炸。官方说，事件至少造成2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